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第十回，
老色鬼蒋卫看见了包大人害怕了。你看，一个练武术的，他还怕包大人，因为太威严了，往这儿一站，穿着官服，当然是六品官服，这黑脸蛋子却黑的，脑门这儿挨一道白月光，喊和声音告诉老山东了，告诉你把他给我拿下了，告诉你把他给我拿下了。这山东答应的那就快，东方辉点头答应，好了大人，你就放了心了，你就放心了，就答应了。那这时候呢，还得有这个旁边帮忙，这位义侠客自个儿绝对拿不下，得是旁边帮忙的老瞎子手中这大竹竿子，两个人呢是兵合一处，将在一家。就看呢，这老瞎子已经到那监栏旁边了，有的时候蹦在监台上，有的时候下来啊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山东在那边啊，勾引着他，引着他。这老瞎子就拿这马杆抽打着他，哎呦，这打的叫一狠，打的叫一厉害，打的这噼里啪嚓，浑身没好地方。你看之前呢，巴掌撇子的，你打上一下，打上两下，这都没事儿。练武人吗？学武者吗？你得有这种抗击打的能力呀。你没有这抗击打的能力，这是不行的，你必须得有抗击打的能力，这才成呢。开始的时候能扛住，可是后来老瞎子神算了孔杰，这大竹竿子专门往疼痛之处打，比如说脚心、手心、耳根子，全这地方啪抽耳根子，都这个就把这个蒋卫啊给打惨了，打得哇呀呀直叫啊，妈呀呀直喊呢、啊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那不管是他打呀，他忙活不过来呀、啊，他挨打他忙活不过来。里边还一位呢，里边这位义侠客东方辉，那是用掌用拳往他身上打，往他身上戳，这地劲儿小，戳得更狠了。这大人一来啊，老山东啊就有了信心了，这有了底了，有人为他做主了，那就是必须得查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，谁让你进来的，谁把你带进来的，你说清楚讲明白，你要说不清楚讲不明白，那你身上的罪就招吧，五种大刑都给你试试，这可是刑部大牢，你能进来刑部大牢，没人能行吗？你说别的没用，打的，嘿嘿，这位坏鬼，这位奇坏无比的蒋卫，老色鬼，最后耍怂了，蹲那儿了，不动了，俩手一抱脑袋，我给你打，给你打。给你打，说这话了。山东一看他已经怂了，说这话了，山东是手上进前啪就给摁着了，摁他那太轻松了，他现在已经放弃了，不打了，认抓了，没办法了。那是啊，你有办法你也跑不了了，这门山东出不来，你也出不来啊，你也跑不了啊，你不该挨打吗？没挣着钱，反被人家这一顿打，又让包的人给抓住了，这你就好不了，该着你倒霉，你点背啊，这谁也不怨你，怨你自己，你自己就这么倒霉，你怨谁啊？ 而他就不言语，就让山东把他这丝绦给解下来，啪啪啪就给捆上了。包大人这才喊喝声音：“狱卒哪里？狱卒哪里？”其实包大人呢没这么大权力，可是呢，这些狱卒也好，刑部的人也好，都知道包大人刚见完皇上，并且呀、啊，也都知道包大人跟八王千岁这种关系特别的好。如果说得罪了包拯，那请等于得罪了八王爷呀、啊。那你还想不想好了？狱卒节里边跑出来，大人，一个个喝得红头上脸。大人心想：现在不是问你们的时候，谁把他放进来的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这儿喝酒啊？什么时候？你们上班时间，你这儿喝酒，谁惯的你们？平时你们就这么样吗？还了得吗？这算是什么啊？怎么应该这样吗？现在你问这个没用。来呀、啊，把门打开，把这个人给我带出来。哎，大人，有人过来把门打开，把这人带出来，门锁上，让你们看着门锁上啊！我可没让山东出来。这是谁？谁认识？不认识，都不认识。他怎么进来的？不知道。他怎么进来的？你们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谁把他送进来的？你们不知道。你们的华明册上有没有这个人？对啊，你这儿是监狱啊，你监狱，你得时常的点一下名啊，别少了谁，缺了谁，没了谁，也不能多了谁啊。是监狱不假，你多一个人不行啊。谁搁这儿羁押的？你没事往这儿压？你国家的法律呢？你是法律于不顾，这能行吗？华明册拿来一翻，没这个人。老瞎子说了，他叫蒋卫，看看有没有蒋卫这人。你这撒谎你都撒不了，老瞎子认识你，你是蒋卫，外号老色鬼蒋卫。山东也认识你。所有的狱卒傻了，都傻了眼了，没人敢言语了。这可出了事儿了，他们都拿了钱了，拿钱的都害怕了，谁都知道这人怎么进来的，不敢说了。碰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法不责众啊，大伙谁也不说就没事了，有一个说的就全都完了。怕这种事儿，花钱者告诉多花钱，给兄弟们一边多，别到时候分赃不均，因为这事儿吵起来打起来，这个不值当的，必须让大伙儿都明明白白的谁拿了多少钱，省着大家心里头有想法。花钱这人挺高啊，就怕有这种情况出现，所以把这个钱分得非常均，没人言语。包的人告诉来出手续，这儿多一个人签字，告诉书吏写上，这儿都给写上了，签字，确实多个人，当你们面我把他带走，带到前边去审一下，你们都签上字，这次签上你就倒了霉了。怎么多的？追查到底啊，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追查到底啊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不签也不行啊，不签能行吗？把字就都签上了，这帮小子明白，巨江大浪都过来了，在这阴沟之内可就翻了船了，这小船一下就遮了个子了，就扣了，也许就出了大事了，也许包的人一翻脸把我们全压起来，背不住能办到这样啊。这个人铁面无私啊，只要是有事，只要是犯事，人家就能这么做出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不是闹着玩啊，都害怕了，有的人都是发抖啊，有的人都哭了，一看我这多长时间我也不这样， 就这回看着钱挺多的，我动了心了，拿着钱了，不拿钱怕别人说你不拿钱你该给举报了，你不拿钱你该给汇报了，我这才拿钱。你说我这图什么呢？我这个我这倒多的没啊，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有爹有娘还有爷爷呢，我下边还有俩孩子呢，我这怎么办呢？我要被抓了我要死了，我老婆不就得改嫁吗？孩子就得改姓了，姓人别人家的姓，这可就倒了霉了。想什么都有，你想这个你当初别做呀，你只要做了你就躲不开让不开绕不开了。来人呐，
走，
把这人给我带到前头，我去问问他，没说审，我问问他。王朝马汉，
在，
你们在东方辉这牢前看着，你们四个倒班，千万不要有任何差头，听见没有？
是，
安排人倒班，哎，蹲监狱蹲得好，这蹲监狱带保镖的，这保镖还都是带刀的护卫呀，你这谁还敢来呀？这是我的重要的证人，一，就这个叫老色鬼的怎么来的，怎么打的，他这个得要证。二，我得在他身上把那个幕后指使者揪出来，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能左右全局？这我是有圣旨的，皇上口头的圣旨告诉我了，让我追查此案，以这个案子为突破口，以这个案子深入下去，其余的一些刑事犯罪的案子都交给别人管。你像那个诈骗犯这类的事儿啊，诈骗集团熊市会，那东方吼师谢明九、彭家寨寨主彭金刚，这些个人都让别人管了，都别人办案，我就抓这贪腐案。这个跟贪腐案有直接的关系，肯定他跟这贪腐案能挂上钩，所以大人告诉给我看着山东，一是注意他的安全，二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他动手脚。看似呢好像怕山东串供，看似这样，实际是保护山东。这山东太重要了，在这个案件上来说，这山东太主要了。包大人安排完了，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四个人分班吧，俩人一班，俩人一班，两个时辰一换，就安排好了，这俩时辰一换，你也能休息好，我也能休息好，休息完了立马就来，饭也可以带进来。这个事情是包大人安排的，这是特权呐，这绝对是特权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只要是安排了，你们就不敢抗衡，你抗衡了，八王爷来了，你受了吗？这八王爷私下透过话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说包拯就是他，他就是包拯，你谁敢惹这包拯啊？这包拯现在权力大了。这安排完了，包大人回到前边，倒在刑部大堂，坐在正堂上，人来，
有
击鼓声啊，少壮三班六房，历历在两厢，大堂口摆好了鞭牌锁棍夹，肃静回兵二排高悬，包大人端坐大堂，人来将罪犯蒋卫逮了上来，
带喽，
带蒋卫上堂。这就是包大人审案的高明之处。包大人审案高就高在这里，应该是啊，让蒋卫上堂之后跪下之后问你叫什么名啊，你家住哪里啊，姓氏名随啊，怎么回事啊，这么问没有？ 包大人直呼其名，把蒋卫给我带上来，让这犯罪的嫌疑人心里头就合计了，坏了，人家都知道我叫什么名了，这是掌握我了，这是知道我了，我这不就完了吗？我这可要出事了，我这要出大事了，我这完了，让他心里头嘚瑟，这是一种手段呢，也是断案的技术。手下人这儿喊了，带喽，带嫌疑人蒋卫上堂。这一喊呢，这蒋卫真是有点哆嗦了。你看这个老贼，之前老色狼蒋卫什么都不怕呀，那多少地方想抓他呀，州城府县的都有他的画影图形啊，都悬赏捉拿呀，都有他的图像啊，虽说没有那么像，但是轮廓差不多。那时候有人要看见蒋卫，给他抓了去，那是一笔奖金呢，那他都没害怕，他都没胆去。而今天在包大人这儿，他真是有些个害怕，脑袋顶上顶了一个雷呀，这脑袋嗡跟那柳干篓子似的了，心想坏了，这包黑子怎么知道我是谁呀？传说中这个包拯铁面无私啊，这个人绝不徇私情啊，这回我不完了吗？哎呦，我聪明一世，我糊涂一时，我贪这俩小钱干嘛呀？我这钱给我，我能花得着吗？我能花得了吗？我把这钱要是揣起来拿到家中去都行，家里人花了，我现在没得到钱，却出了这么大事，这是刑不大堂啊。这要把我以前那些个案子全都给我揪起来，我不就完了吗？看来我活是活不了了。现在他是脖锁手咒脚扭，最主要是脚扭，跑你是跑不了了。你是练功之人，有功夫之人，你想跑你能跑得了吗？你上不了房了，你练不了轻功了，这底下这大铁链子你能跑得了？你跑不了。就看他在堂下边稀楞哗楞稀楞哗楞稀楞哗楞，一步一步小碎步往上挪往上蹭，不是说大踏步子走，你走不了，太沉了。但是铁链子就脚链子得挂着，挂这手脖上，太沉呢，把这铁链拽起来，这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蹭，一步一步往前拧。这你还能练得了武术吗？你再吹牛，你再练练看看，你再打个山东，你谁你也打不了了。你这小子真是有些个害怕，真是有些个哆嗦，接着堂下上来，衙役们喊和声音跪喽，那有指定的地点，到在那儿有人喊跪，你就得跪下，跪可是跪，你不能抬头，你得低着头，一会儿大人让你抬头你再抬头。下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跟那人回话，我姓蒋，叫蒋卫。蒋卫上得堂来，因何不抬起头来？我这有罪不敢抬头，暂且恕你无罪，抬起头来。暂时你没罪，我看看你是谁，我近距离的看看你长什么模样。那时候有说道，老的人这一看就能看见你，说你长得好坏，好人坏人一分析就能分析出来。那时候叫见其外知其内，看其外表知其心肺肝然，你这张脸得让出来。还是这样，你就是抬头，你得眼边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你把这张脸你不能面视目视，这都不行，你不能瞅大人，你也不能这眼珠子滴溜滴溜哪儿都转，这都不行，你只能是眼皮往下一抬，哎，这瞅着自己腿，这就这样。他这跪这儿了，他
他特别懂这个，
就抬起头来了。掌柜啊，
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包大人很和气的跟他商量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跟大人回话，我知道，这乃是刑部大堂。
哦，
刑部大堂跟别的大堂有什么区别呢？回大人的话，刑部大堂它更严一些。
哦，哈
哈哈哈，认识我前边摆着这些刑具吗？
认识，这是大宋国的刑具，叫鞭牌锁棍枷。
好，
认识就好。蒋卫啊，我来看你的身体也不很太好啊，也不是很壮，你的身体很单薄。
蒋卫心想，我这老去采花，老找那女的，那就这样了，你关心我这干啥呀？
他不知道大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
是大人，身体不老太好的。
那你说就你这个身体和身板，就这五种型，你能受得了哪一种？你认为你能扛住哪一种？
大人，大人，包大人，我哪种我也扛不住。
包大人这多厉害啊，你体格不好吗？看看鞭牌锁棍夹都跟这儿摆着呢，你说你能扛住哪个？
能扛住哪个咱动哪个刑。
动刑势在必行啊，不动刑你也不说呀，
你这事儿大了，你这自个儿溜溜达达，你进刑部大牢了，
你去跟犯人打起来，你要杀人灭口。现在我说你们俩是一起的，你要杀人灭口，你怎么解释啊？谁杀的那女人？先奸而后杀，是不是你啊？你们俩是一起的，
怎么说你怎么是了？不是不是，你为什么上大牢跟他打起来啊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谁是你幕后的主使啊？他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你能说清楚吗？
说不清，说不清打你吗？
动刑吗？
这几种大刑都跟这儿摆着呢，你想用哪种？
此时此刻，哎呦，这蒋卫啊，吓坏了。这老色鬼蒋卫心想，我怎么办？老了老了，我摊这么大个事儿，岁数到了一定了，我不应该呀。人都说人老奸马老滑，兔子老了不好拿，我老了怎么还犯这个低级的错误？现在就让这包黑子给我问住了，我要挨哪个刑，哪个我也受不了啊。有一个打到我身上都是皮开肉绽呐，有一个打到我身上筋断骨折呀，我不完了吗？
我这大
说，大人，我哪个也受不了啊。
哦，我看也是，就你这身体，就你这身板，你是真受不了。
蒋卫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法律不外乎人情，有法也应有情，对吧？
对，
我念你啊，身体单薄，我念你年纪过长，我斩却不用刑。有些个事呢，不用刑也能解决，有些个案不用刑也能破获，你信吗？
我信。
有些个案不用口供也能定案，这叫零口供定案，你懂吗？
大人，我听说过，我听说过包大人就有过零口供定案。这个事情的发生，那是以事实为根据，以证据出来说的话，所有的证据摆在犯人的面前，你不承认，你不说话，也能定了罪，能把案子给坐实了。这个社会上经常有人传说这个事情，我知道，
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我们讲的是法律，
讲的是国法，人犯王法，身无主啊。犯法者不用管你是谁，只要你犯法，那就应该服法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何况你一个讲尉？你一个讲尉，也就是老色狼讲尉，仅此而已。你又是这样的身体，挨了打你也得说，不挨打你也得说。我说这话你能听懂吗？我能。你就是不说，我也能定了你的罪。我说这话你明白吗？明白，领口供定罪。对呀，所以你要选择，你是有招无招。第一，谁让你来的？第二，你为什么要来？第三，给了你多少钱？给你钱的人又是谁？让你给他办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能让你进得监狱里来杀人？你说清楚，讲明白，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看大刑伺候。